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Vertex Pharmaceuticals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强劲表现。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 Jordan， 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谢谢 Alex， 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这份财报。Vertex 在建立多元化投资组合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今天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提醒听众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现在让我们从数字开始。Vertex 报告了 2.99 亿美元的总产品收入，不对，让我修正一下，是 2.99 10亿美元的总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8%，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是的， 8% 的增长在制药公司中是稳健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他们已经拥有成熟的囊性纤维化业务的事实时。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产品类别，特别是 CASGEVY 和 GERNAVIX贡献了大约 25% 的总体年度增长，这显示出他们正在成功的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的目标。
绝对正确。让我们分解一下这些新产品。首先 CASGEVY 他们的镰状细胞病和 Beta 地中海贫血治疗药物，这个季度销售额是4300万美元，超过500名患者已经开始了治疗。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患者旅程本身的长度， Reshma Kifaramani CEO 强调了这一点，许多患者仍在细胞采集和编辑阶段。
这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全年的收入可见性很强。他们已经承诺 CASGEVY 在2026年将为他们的非 CF 产品线贡献超过5亿美元的收益目标中的有意义的部分，这不是随意说说的，他们有患者管道的实际可见性。
现在让我们谈谈 GERNAVIX 他们的疼痛管理药物，这可能是我今天最感到惊讶的故事。该季度有超过100万份处方被开出，总共这只是第一季度就有超过35万份处方。 Jordan， 这增长的速度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全年55万份处方，所以他们在第一季度就达到了去年全年的大约 63%。他们的目标是今年将这些处方数增加3倍，这听起来很激进，但考虑到他们刚刚完成了将销售队伍规模增加1倍至300名代表，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
他们也在支付方面取得了真实进展，240万人的生活现在获得了保险覆盖，他们刚刚与4个医保D计划中的2个达成协议，这对于一个相对较新的产品来说是巨大的。但让我们讨论一下像房间里的大象，毛利率。
是的，他们的毛利率约为 86%， 这仍然很好，但考虑到他们正在增加非 CF 产品的销售组合，这实际上在下降，制造成本、研发支出，所有这些都在吃掉利润，但这是有战略意义的投资，以支持他们的新产品发布。
现在让我们转向可能是今天最令人兴奋的部分，肾脏计划。 Reshma 谈论了他们新兴肾脏业务的潜力，这可能与他们的整个囊性纤维化业务一样大，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他们正在开发4种资产，用于4种不同的肾脏疾病。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细分。 Povetacicept 或 Povi 用于 IgA 肾病，这是他们正在前进的主要资产。第三阶段中期分析数据看起来非常好，蛋白尿减少 52%， 这是关键指标，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安全性良好，感染很少见，没有严重的不良事件与 POVI 有关。
而且他们的监管时间表令人印象深刻，从数据库锁定到 FDA 申报仅需27天，这是 Vertex 历史上最快的提交，他们显然对这款产品充满信心。但让我提出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竞争吗？
绝对是的，大肘制药和其他公司也在开发 IgA 肾病的治疗方法，所以 Vertex 需要证明 p Povey 提供了真正的差异化。我喜欢 Duncan McKechnie 在电话中谈到的三角：首先，卓越的临床疗效；其次，很好的耐受性；第三，患者友好的给药。每月一次，体积小，自动注射笔，这些都很重要。
而且根据肾脏学家的市场调查，他们强烈偏好双重 buff APRIL 抑制，而不是仅 APRIL 抑制。Povey 在这方面提供了差异化，所以当他们获得 FDA 批准时，目标是今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专业销售队伍，准备与肾脏学家进行高科学的推销。
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指导。他们以129亿至131亿美元的收入指导重申了他们的全年指导，这代表 8% 至 9% 的增长。对于一个有成熟 CF 业务的公司来说，这是稳健的增长。但故事不仅仅是整体收入，这是关于这收入从哪里来。
他们坚持超过5亿美元的非 CF 产品收入目标，这可能来自哪里？ Casgevy 贡献了有意义的部分，Gernevax 也是，然后在年底之前 Povetacicept 应该开始贡献，这表明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商业模型正在形成。
关于囊性纤维化，我想指出一个重点，他们不得不停止 VX522 项目，这是一种用于不产生任何 CFTR 蛋白的 CF 患者的 mRNA 疗法。问题是肺部炎症反应，Reshma 表示他们将回到制图板上思考递送方法，这是一个失望，但对于那5000名患者他们承诺了。
但对于 CF 的其他部分，他们有很多理由兴奋。 Alyftrack 现在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累计收入，他们在美国获得了标签扩展，涵盖携带任何反应型 CFTR 基因变体的患者，约占 CF 患者的 95%。他们还在开发下一代 CFTR 调节剂 VX828 VX581 和 VX2272。
VX828 特别有趣，他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分享数据。他们正在寻找什么？ Reshma 说他们希望看到改进的汗液氯化物水平，现在这很难，因为 Alyftrack 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如果任何公司能做得更好，他们相信那应该是 Vertex。
这带我们回到了我认为今天最有趣的评论之一。一位分析师问关于一型糖尿病的 Zamolosil 的情况，这是一种细胞疗法，去年显示了非凡的初期结果，10名患者中有10名在一年的随访中无需胰岛素。 Reshma 说他们已经恢复给药，多名患者已经接种。
是的，这令人兴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他们因制造原因暂停了该计划，现在他们正在重新启动它，所以期望可能需要管理，但如果这有效果，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改变者。
现在让我们谈谈盈利性。非 GAAP 净收入为11亿美元，每股收益为 4.47 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4.06 美元增长了 10%。这种增长是由于收入增加，同时保持了适度的费用增长。他们的操作支出研发 SGA 同比增长了 5%， 这非常有纪律性。
是的，他们正在明智的管理成本， SGA 支出增长了 30%， 但这主要是由于商业投资，大约 40% 来自 Gernevax， 约1/3来自肾脏发射计划，这些是战略性投资以推动增长。毛利率仍然接近 86%， 这仍然是行业中最好的。
他们还没有害怕回报股东，他们在第一季度回购了超过741,000股，支出约 3.44 亿美元。在维持战略灵活性和投资创新的同时，这显示了他们对现金流的信心。
现在让我们看看前景。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是什么？首先， Vertex 正在成功的建立一个多支柱商业模式， CF 仍然很强，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增长故事。 Casgevy 和 Gernevax 现在贡献了重要的收入，而肾脏业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驱动力。
其次，他们的管道看起来充满了催化剂，全年有多个数据读数监管提交和潜在的产品发射，第二季度是肾脏业务的关键时期。 Povetacicept 的 IGA 肾病批准， Casgevy 在5到11岁儿童中的标签扩展， Gernevax 的持续增长轨迹。
但也有风险， 竞争是真实的，肾脏空间中有其他公司拥有有竞争力的资产。Gernovix 必须继续证明其与传统疼痛管理选项相比的价值。而对于 Vertex 来说，作为一家制药公司，监管风险总是存在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 Vertex 在2026年处于一个很好的地方。该公司执行良好投资组合，多元化顺利，现金生成强劲，财务指导是保守的，给了他们打败期望的空间。对于寻求既有稳定收益又有增长潜力的生物技术投资者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同意，但和往常一样，我建议投资者进行自己的研究，密切关注这些数据，读数，并理解生物技术中的固有风险。这个空间可以是回报丰厚的，但它也可以是波动的。
绝对的。在我们结束之前， Jordan 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要分享。
当然，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再次感谢大家收听 Beta Finch， 我们希望您发现我们对 Vertex 第一季度财报的分析有价值和有用。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这是来自 Beta Finch 的 Alex， 提醒您投资快乐，研究透彻，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